结束圣名来上课啊。啊，我们接下来看第八个部分啊。
我们来看第八个部分。
这里是耶利米书里面有关于救主的预言。
咁呢度系耶利米书入边有关救主嘅预言。
啊，那救主的预言哈，其实在以赛亚书里面是比较多啦。
救主的预言其实耶利米书入边系比较多。
啊，所以以赛亚书有几章被称为那个弥赛亚诗篇。
所以耶利米书入边有几章被称为弥赛亚诗篇，
就专门在预言救主的一些出生啦，还有他的受苦啦、受死。
咁啊，专门系预言救主嘅出生、受苦同埋受死。
那耶利米书的预言当中也不少。
咁耶利米书嘅预言入边都唔少。
而且耶利米书的预言会比较比较直接啦。
而且耶利米书入边嘅预言系比较直接。
这个直接不是说以赛亚预言就不直接，而是说它的直接点是在整个国度的贯穿。
咁唔系讲紧话以赛亚预言系唔直接嘅，而系佢直接系关于成个国度嘅部分。
所以我记得在上个礼拜天的时候，
所以我记得喺上个星期日嘅时候，
有跟大家分享耶利米书其实是新旧约贯穿的一卷非常重要的一个经卷。
咁又分享到其实耶利米书系新旧约贯穿一卷好重要嘅书卷。
那当中一样就是这个救主的预言。
咁当中有一卷就系救主嘅预言。
那这个预言很直接啦。
呢个预言系好直接嘅。
所以我们会从几个方面来看。
所以我哋会由几个方面来睇。
第一个就是他用活水的泉源。
第一个就是他用活水的泉源。
这是在第二章的十三节。
这个是第二章第十三节。
而这个活水的泉源呢，就是指着这个耶稣基督。
咁呢个活水嘅泉源就系指住耶稣基督。
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我睇约翰福音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十三节。
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节。
还有十四节。
第十三、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十三、十四节，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第十四节，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耶稣要赐活水给人喝。
耶稣要赐活水俾人饮。
这是活水的泉源。
咁呢个就系活水嘅泉源。
人若喝了耶稣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
人如果饮咗耶稣所赐嘅活水，就永远都唔会口渴。
而且这个活水是直涌到永生的。
而且呢个活水系直涌到永生。
那这个活水是指什么呢？
咁呢个活水系指住啲乜嘢呢？
如果我们再继续读约翰福音到第七章的时候，
我哋再睇约翰福音第七章嘅时候，
第七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这里哈，
三十七到第三十九节
就介绍了这个活水的江河，就是指着要受圣灵说的啊。
咁呢一度所指住活水干河，就系指住要受圣灵嚟讲嘅。
所以这活水的泉源是耶稣所赐的，
所以呢个活水嘅泉源系耶稣所赐嘅。
而耶稣所赐的活水泉源就是指着要受圣灵，
而且耶稣所指住嘅活水泉源就系指住要受圣灵。
没有圣灵就没有这活水的泉源。
咁冇圣灵就冇呢一个活水嘅泉源。
有圣灵才能够建立活水的泉源。
咁有圣灵先可以建立呢个活水嘅泉源。
所以圣灵就成了整个在救赎里面最为重要的一个关键。
咁所以圣灵就成为整个救赎嗰边最重要嘅关键。
如果没有圣灵就没有活水啦。
如果冇圣灵就冇活水。
所以应验在活水泉源上的。
所以应验喺活水嘅泉源上面
就是受圣灵这件事情。
就系受圣灵呢一件事。
所以你看那个使徒时代哈。
所以你睇呢个使徒时代。
教会建立。
教会建立。
也是从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才建立教会。
亦都系喺使徒行传第二章圣灵降临之后先建立教会。
末世的真教也是一样。
末世嘅真教会都系一样。
圣灵降临。
圣灵降临。
建立了真教会。
建立咗真教会。
这些都是活水的泉源。
咁呢一啲都系活水嘅泉源。
这个在耶利米先知在传达信息之初啦。
咁喺呢个耶米先知传达信息之初，
就提到活水泉源
就讲到活水嘅泉源，
是神所赐的活水泉源，
系神所赐嘅活水泉源。
那第二个就是二十三章。
第二个就是二十三章。
这个二十三章的第五节。
二十三章第五节。
啊，耶利米书二十三章的第五节。
耶米书第二十三章第五节。耶米书第十三章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
啊，这里有提到要在啊，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
咁呢度讲到要俾大卫兴起一个公义嘅苗裔，
他要掌王权，
佢要掌王权。
哦，他有智慧行事。
他有智慧行事，
他施行公平公义，
他施行公平公义
啊，所以能够施行公平公义的只有神呐、
啊。所以可以施行公平公义的只系得神。
人绝对没有公平，也没有公义。
人绝对系冇公平，亦都冇公义。
公平公义跟啊这个全能全知有关系哦。
公平同埋公义同全能全知系有关系嘅。
啊，所以在第五节这边讲要从大卫的后裔来兴起一个王权。
所以第五节都讲到要由大卫嘅大卫嗰度兴起一个公义嘅苗裔。
啊，他出来之后要在地上施行公平跟公义。
佢出嚟之后要喺地上面施行公平同埋公义。
我们要注意的是大卫。
我哋要注意嘅系大卫。
我们要了解大卫的后裔是不是所罗门的后裔？
我哋要了解到喺大卫嘅后裔系咪所罗门嘅后裔？
是不是耶西的后裔？
系咪耶西嘅后裔？
如果以属世来讲，是的哦。
如果以属世嚟讲，系嘅。
因为所罗门那个大卫的儿子是所罗门嘛？
因为大卫嘅儿子系所罗门，
所以大卫的后裔跟所罗门的后裔是一样的啦。
所以大卫嘅后裔同埋所罗门嘅后裔系一样嘅。
耶西呢是大卫的爸爸，
咁耶西系大卫嘅爸爸，
所以大卫的后裔跟耶西的后裔也是一样，同一体系的。
所以大卫嘅后裔同埋耶西嘅后裔都系同一个支派嘅。
那重点是为什么要称大卫的后裔？
咁重点系点解要叫做系大卫嘅后裔？
为什么不称所罗门的后裔？
点解唔话系所罗门嘅后裔呢？
为什么不称作耶西的后裔？
点解唔称做耶西嘅后裔？
那我们到了三十章，
我哋去到三十章，
即系我们先把它放在心上，
我先放喺心上。
三十章的第九节，
三十章第九节。耶米书第三十章第九节，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
啊，这里又讲到要兴起一个王大卫。
咁呢度讲到要兴起一个王大卫。嗯，
他的名字不是王大卫哦。
咁佢个名唔系叫做王大卫。
我曾经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
咁我曾经见到呢一节圣经嘅时候。
然后聚会完了。
咁聚会之后。
哦。将来有一个王大卫哦，
咁将来有一个王大卫，
哇、哦，传道不错，你姓王诶，
咁佢话传道唔错，你系咪姓王咧？
你的后裔有可能叫做王大卫啊，
咁你嘅后裔就有机会叫做王大卫。
你看错了啦，
哇，你睇错咗啦，
是要兴起一个王，
系要兴起一个王，
他的名字叫大卫，
佢个名字叫大卫。
那个以色列人哪有姓啊？哪有这个王姓啊？没有啦。
咁但系以色列人系边有人姓王嘅咧？
想太多了，
可以谂得太多啦。
要兴起一个王叫做大卫的，
所以要兴起一个王叫做大卫。
那我们知道耶利米先知的时代，
而就耶米先知的时代，
距离大卫王的时代，
咁距离大卫王的时代
几百年呢？
已经过了几百年、
哦，所以大卫王已经死了几百年了。
所以大卫王已经死了几百年。
哦，这个时候已经到犹大国要亡国了。
咁呢个时候一去到犹大国要亡国，
怎么还有大卫呢？
咁点会仲有大卫呢？
所以这个大卫是另外一个大卫。
所以呢个大卫是另外一个大卫。
好、哦，这个我们放在心上哦。
咁我哋就将佢放喺心上
面。所以将来会有一个大卫王，
所以将来会有一个大卫王
啊，所以变成是有两个大卫王，
所以变成系有两个大卫王，
一个是前面的大卫王，第一个大卫王，
咁一个就系前面第一个大卫王，
后面还有一个大卫王，
后面都仲有另外一个大卫王
啊，就我们把它放，这是耶利米书的信息，我们预言啦，我们把它放在心上，
咁呢个就系耶米书入边嘅预言，我哋就将佢放喺心上面，
那我们就来了解为什么大卫的后裔。
咁我哋就嚟了解一下点解大卫嘅后裔、
啊？为什么后来有第二个大卫王？
点解后来会有第二个大卫王？
这个是整个圣经的整个主题啦，哦。
咁呢个系成个圣经嘅主题。
你把它串联起来的时候，
你将佢串联起来嘅时候、
啊，你就会知道。
咁你就会知道
真教会的重要性，
真教会嘅重要性，
它是在整个圣经的一个 主体国度里面的 末端、啊、
那他在整个圣经主体国度里面的一个末端。
我们先看创世纪的第一章，
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
请看二十八节。
第一章第二十八节，
创世纪的第一章二十八节，
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啊、神造亚当夏娃之后就赐福给亚当夏娃，
咁神做亚当夏娃之后就赐福俾佢哋。
啊，他赐福的三件事，
咁佢赐福咗三件事。
第一件，
第一件
就是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就系、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这是指什么？
咁系指住啲乜嘢咧？
就是、指人民啊，人啊，
咁系指住人民。
哦、啊，所以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所以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啊，第二个，
第二个。
就是治理这地，
就系要治理这地。
所以这个土地是谁来治理？人来治理。
所以呢个土地系边一个去治理？系人去治理嘅、
哦。治理哪里？
咁治理去边边度？
土地，这地嘛，
就系、是、土地。
哦，这地地地地土地啦，地点地点。
就系呢一个土地，呢、哦、个地地面。
第三个，
第三个
叫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管理权。
咁第三个就要管理海入边嘅鱼、空中嘅飞鸟同埋地上各样嘅活物，就系、是、有呢个管理权。
所以神赐福亚当夏娃的后代，还有赐福亚当夏娃以后。
所以神赐福亚当夏娃的后代，同埋赐福亚当夏娃之后，
这三件
有三件事。
第一是人民，
就是人民。
第二是土地，
第二就是土地。
第三是治理权，
第三就是治理权。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
咁请问呢个系乜嘢意思咧？
我们有没有读过国务思想？
我哋有冇读过？
现在学生不读了哈。
现在
学生没有读国务思想，
依家应该冇读。国民思想、
哦、三民主义国务思想、哦、
就是三民主义，
像我们这个年纪、哦、都要读了，
就好像我们这个年纪都要读的、哦、
然后有一个笑话嘛，
有一个笑话、
啊、有一个留学生到美国去，
一个留学生去到美国、
哦、他就带了一本国务思想，
他就读了带了一个国父思想，
过海关的时候，
他过海关的时候，
哇，你这么看重这个国父思想啊？
咁你咁睇重呢个国父思想？
他说不是啦，
佢话唔系，
因为我看到这本书就想睡觉。
因为我睇到呢本书就想瞓觉。
是失眠用的啦。
咁呢个系失眠用嘅。
我读过，我几乎可以把它，不能够这样讲。我那时候为了考试嘛，因为数学英文不好嘛。
咁我嗰时候为咗考试，因为我数学英文都唔好。
都是用这个来拿分数啊。
咁都系用呢一个去攞分数。
哇，所以一直背，一直背啊。
就一直喺度背。
我们这个年纪考大学都是这样子。
咁我哋呢个年纪读大学嘅时候都系咁样。
国务思想。
咁所以国父思想。
那你读它的时候。
咁你读佢嘅时候、
啊。你就读到国家的三要素。
咁你就读到国家嘅三个要素。
原来读国务思想也能够明白圣经啦。
如果读国父思想都可以明白圣经嘅。
就是人民，
就系人民，
土地，管理权，
管理权，
国家的三要素。
咁呢个就系国家嘅三个要素。
那你把它回到我们刚所读的这一节圣经。
咁如果你将佢读睇翻我哋啱所读嘅呢句经节，
神造亚当夏娃之后，
神做咗亚当夏娃之后，
神赐福给他们咯、哦，
神赐福俾佢哋。
这个他们当然是指亚当夏娃，也指亚当夏娃的后代，因为生养众多嘛。
咁佢哋系指住亚当夏娃，亦都指住亚当夏娃嘅后裔。
所以其实神造亚当夏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所以神造亚当夏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按照神所赐的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属灵的国度。
那按照神的旨意是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在哪里？
在哪里呢？
在伊甸园。
在伊甸园。
这是神赐福的。
咁呢个系神所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要生满众多，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要治理这地，
管理所有的一切，
管理所有的一切、
啊、所以神要亚当夏娃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所以神要亚当夏娃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这个国度是还没有罪的
哦。这个国度是还没有罪，
因为当时还没有犯罪嘛，
因为当时还没犯罪、
啊、所以没有罪的才是神的国度，
所以没有罪的才是神的国度、
啊啊，结果呢？
咁结果呢？
我们到第三章就看到什么？
第三章我哋睇到乜嘢？
这个亚当夏娃没有照着神的旨意啦。
咁亚当夏娃冇照住神嘅旨意，
所以他就犯罪嘛。
所以佢就犯罪。
哦，吃的日子就死掉了。
食嘅日子就死啦。
哦，第三章的后面就讲到被赶出伊甸园啦。
三章嘅后半段就讲到被赶出伊甸园。
所以第三章在讲一件事情。
所以第三章系讲紧一件事，
就是神原本的规划啊的计划，要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在地上。
所以神原本计划是要建立一个属世的国度。
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破坏了。
但我们始祖的亚当夏娃他破坏了。
所以就被赶出伊甸园。
所以就被赶出伊甸园。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进到伊甸园。
那就再没有人可以入去伊甸园。
因为24节这边就讲了。
因为第14节这里就讲到。
就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
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
按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同埋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去啦。
所以冇人可以入去。
为什么不进去？不能让人进去。
点解唔可以让人再入去呢？
因为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
因为伊甸园入边有生命树。
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不死呢。
你食个生命树的果子就永远都唔会死。
永远不死很可怕。
咁永远都唔死系好可怕。
因为这个时候罪已经入了这个世界了。
因为呢个时候罪已经入咗世界。
你永远活在罪中。
你永远活喺罪入边。
所以神就把伊甸园的道路关起来，
所以神就将这个伊甸园的道路就关起来，
也就是彻底的让原本要在伊甸园设立的神的国度就破灭了。
咁就系要让原本喺伊甸园要设立属神嘅国度就破灭咗啦。
如果有机会你到天国去的时候，
如果有机会你去天国去嘅时候，
你遇到亚当夏娃，
你遇到亚当夏娃，
你可以指他，都是你害的，
你就可以同佢讲话都系你害嘅。
不然的话，我们都在伊甸园里面嘛。
如果唔系，我哋依家都喺伊甸园入边。
因为他破坏了，
因为他破坏了。
后来呢？
后来
我们再看十二章。
我们再看第十二章，
十二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
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因为时间关系，我就用讲的了哈。
十二章第一到第三节，
这是拣选第一个选民，叫做亚伯兰。
咁就拣选第一个叫选民叫亚伯兰。
第一节是神要让他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咁第一节就系要神要佢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这是断根。
咁就系要断根、
要跟这个世界断根啊！
要同呢个世界断根，
因为世界是罪恶的世界嘛，罪已经入了世界嘛。
因为世界系罪恶嘅世界，罪入咗世界。
所以神拣选亚伯兰的时候，
所以神拣选亚伯兰嘅，
告诉他一件这么重要的事，
就话俾佢听一件咁重要嘅事。
你一定要跟这个世界断根，
你一定要同呢个世界断根。
用什么来表明？
用乜嘢去表明？
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去哪里？
去边度呢？
亚伯兰不知道啊。
亚伯兰唔知道嘅。
是神指示的地方去嘛？
系神所指示嘅地方去。
所以那个时候亚伯兰就出来了。
所以呢个时候亚伯兰就出嚟。
亚伯兰一直到死的那一天哦。
亚伯兰一直去到死嗰一日、
他都还不知道那块地在哪里、
佢都唔知道嗰一笪地系喺边度。
因为他只有买到了麦比拉洞那个墓地而已啦。
咁因为佢只系买到嗰一个墓地
啊，就是葬了他的太太跟他自己嘛。
就系葬咗佢太太同埋佢自己。
所以神指示他的地在哪里？
所以神所指示嘅地喺边一度咧？
就亚伯兰来讲，他不知道。
就亚伯兰嚟讲，佢系唔知道嘅。
因为他死的时候只有那块墓地嘛。
因为佢死嘅时候净系得嗰一块墓地。
就是麦比拉洞。
就系麦比拉洞。
那后面你看那个神赐福亚伯兰
我哋后面见到神赐福亚伯兰。
第二节。
第二节，
他说：“我必叫你成为什么？
我必叫你成为乜嘢咧？
大国，
系大国。
这个意思就跟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八节神赐福是完全一样的。
咁呢一个就同创世纪第一章第二十八节神所赐福嘅系完全一样嘅。
原本是要设立在伊甸园没有罪的地方，
本身神系要设立喺伊甸园系一个冇罪嘅地方。
亚当夏娃破坏之后，
亚当夏娃破坏之后，
神这个计划就转移到哪里？”有罪的世界，
就转去边度咧？就系有罪嘅世界。
所以他拣选亚伯兰成为第一个选民。
所以佢拣选亚伯兰成为第一个选民。
他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成为大国。
佢个目的就系建立成为大国。
那这个大国呢，要让两个族群得到福气。
咁呢个大国要让两个族群系得到福气嘅。
第一个就是属世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就系属世亚伯拉罕嘅后裔。
第二个是属灵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第二就是属灵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才会有 那个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嘛。
所以都先有呢一度讲到话，万族都要因你得福。
在第三节后半段这里，
喺第三节后半段呢一度。
所以他要成为的大国，
所以佢要成为一个大国，
分两个阶段，
要分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他的后裔要蒙福。
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后裔要蒙福，
一个阶段就是万国，就是所有的世人都要因为亚伯兰蒙福。
第二个阶段就是万国，就是所有的人都要因亚伯拉罕而蒙福。
这个是神拣选亚伯兰的赐福哦。
咁呢个系神所拣选亚伯兰所赐嘅福。
所以我们要放在心上，
我哋放喺心上面。
神一定照着这个旨意哦，来推展他的一切计划。
咁神一定会按住呢个旨意去推展佢嘅计划。
那国家三要素就出来咯。
咁国家三个要素又出嚟啦。
要人民。
要人民。
要土地嘛。
要土地。
啊，对不对？所以你看一开始神就赐福那个亚伯兰人民咯。
所以一开头神就赐福俾亚伯兰人民。
我们看十五节。
我们再看第
十五章。
第十五章。
我们看十五章的第六节。
第十五章第六节。
他说啊，他就领亚伯兰到外边去了。
咁佢就领亚伯兰去到外边去。
就跟他讲，你向天观看。
就叫你向天观看。
你数算众星。
你数算众星。
你能数得过来吗？
你可唔可以数到呢？
又跟他讲。
又同佢讲。
你的后裔要像天上星那么多。
你嘅后裔就好似会好似天上嘅星一样咁多。
我们再看22章。
我们再睇22章。
22章的17节。
22章第17节。
神在这里又讲一次。
神在这里又讲一次，
他说论福我必赐福给你，
论福我必赐福给你，
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
论子孙我必叫你子孙多起来，
好像天上星海边沙那么多，
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所以他的人民有多少，
所以他人民有几多
算不出来了，
是数不到出来的，
天上星海边沙，
天上的星海边的沙，
天上星是指属灵的属天的，
天上的星是指属灵属天的，
地上海边的沙是指属地的属世的，
海边的沙是指属地属世的、
所以他的人民有两个两种，
他的人民是有两
种，就跟十二章的第三节所讲的是一样，
那就跟十二章第三节所讲的一样，
属世属地的海边沙那么多，
属世属地的就是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
属灵属天的像天上星那么多，
属灵属天的就好像天上的星一样那么多、
这是人民的应许，
那这个是人民的应许，
那我们再看土地的应许，
我们再看土地的应许，
我们看十五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我们看十五章的十八到第二十一节、
这个是神跟亚伯兰立约，
这个是神和亚伯兰立约，
是要赐给亚伯兰的后裔、
要赐给亚伯兰的后裔，
这块土地有多大呢，
这块土地有多大呢，
他说从埃及河，是南边埃及河，
那就是由南边的埃及河，
就是埃及的边界，
就是埃及的边界、
这很南边的啦，
就是很南边的，
那到北边的伯拉大河，
那就去到北边的伯拉大河，
我们的圣经有些翻译成幼法拉底河，
我们有些圣经是翻译成幼法拉底河，
是同样一条河，
那是同一条河、
我们在圣经里面呢，和本圣经有时候只有写大河。
咁我哋有时候和本圣经仲系写大河，
也是指的这一条河，
亦都系指住呢一条河。
那这一条河在创造之初就已经在伊甸园里面就有了。
咁呢一条河喺创世之初喺伊甸园入边嘅时候已经有啦、
所以这条河又叫做古河。
咁所以呢一条河亦都叫做古河。
希伯来人的意思是从这一条河过来的意思啦。
咁希伯来人呢一个名嘅意思就系指住喺呢一条河过嚟嘅意思。
是过河的人啦、
系过河嘅人。
所以希伯来人原本不是在迦南地，是在北边的伯拉大河的上面。
所以
他们过河过来，
所以希伯来人他们本身不是在迦南地，他们是在这个伯拉大河的北边过河来的、
就是亚伯兰蒙召之后嘛，
就是亚伯兰蒙召之后、
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他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
过河到神指示的地方迦南地这个地方，
就是过河去到神所指示这个迦南地的地方，
这是我们现在看很清楚了，亚伯兰的时候不知道了，
这个是我们现在看的时候很清楚、但亚伯兰的时候他是不知道的，
好，那十九节以后，
十九节之后
就讲到哪些人的地，哪些人的地。
咁就讲到边一啲人嘅地。
好，那我们来了解这一块土地有多大。
咁我哋了解一下呢块土地系有几大。
就是北到伯拉大河。
北边就去到伯拉大河。
伯拉大河就是现在的科威特啦、伊拉克啦那个地方，很高很北边的。
咁伯拉大河就系依家嘅科威特同埋伊拉克呢个地方。
三十几年前，不是有伊拉克 攻打科威特吗？占领了吗？
咁三十几年前就科威特，伊拉克曾经占领过科威特嘅。
后来美国攻打科威特嘛？
咁后来美国就
伊拉克嘛？
攻打伊拉克。
哦，海山事件就是这个啊。
咁海山事件就系指住呢一个。
啊，所以如果我们有兴趣，你上网去看哦。
如果有兴趣嘅话，就可以上网去睇。
那个时代有很多那个。很多信息说啊，这个伯拉大河之战到了，世界末日啦。
咁嗰个时候都好多人都话呢一个巴拉大河之战到了，世界末日啦。
就是那个时候，
咁就系嗰一个时候。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打个喷嚏，众人都感冒了。
咁所以嗰个时候一打一个黑黐，众人都感冒啦。
这个那一种 paper 哦，很多哦。
咁嗰一种嘅。
那个论文，
咁嗰一种嘅论文系好多嘅。
哇，都写那个世界末日到啦，因为那个启示里面所讲的伯拉大河之战已经开战啦。
咁佢呢一度，因为佢都觉得世界末日到，因为呢个启示所讲嘅巴拉大河之战就已经开始咗啦。
就是那一条河。
咁就系嗰一条河。
那个神应许亚伯兰的土地北到那个地方。
咁神所应许佢嘅土地北边系去到呢个地方。
南到埃及的边界。
南边系去到埃及嘅边界。
东到旷野。
咁东系去到旷野，
因为东边的那个都是旷野地啦，
都系东边嘅都系旷野。
西到地中海，
咁西边就去到地中海。
这个是神拣选亚伯兰之后向亚伯兰的应许。
咁呢个系神拣选亚伯兰之后向亚伯兰嘅应许。
哦，所以亚伯兰的后裔一定能够得到。
所以亚伯兰嘅后裔一定系可以得到嘅。
哦，绝对可以得到，
绝对系可以得到。
好，那我们再看，这个我们跳快一点哈。
再跳快一啲。
撒母耳记上十三章，
撒母耳记上第十三章，
十三章的十四节，
第十三章第十四节，
这里记载神要撒母耳去高立一个王来代替扫罗王。
咁因为讲到神要撒母耳去高立一个王去代替扫罗王，
那撒母耳也。不知道要高谁啦。
咁撒母耳都唔知要高边一个人。
哦，所以他就想，这个人这个长得不错哦。
咁所以佢话呢一个好似唔错。
这个也是很聪明哦。
咁呢个都系好聪明。
就要高他嘛。
就想高他。
就是那个大卫的哥哥啦。
咁就系大卫嘅哥哥。
神说不是这个啦。
但神同佢讲唔系呢一个、
哦。高第二个也说不是啦。
咁要高第二个又话唔系。
到底是哪一个？
咁到底系边个咧？
十四节就讲。
第十四节就讲到。
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着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扫罗被弃绝嘛。
咁呢一度系讲到系扫罗系被人哋褫夺咗。
神要再选一个王来代替扫罗。
神系要再选一个嚟人嚟代替扫罗王。
这里有一句话很重要。
呢度有一句说话好重要。
这个王要合神心意的。
呢个王系要合神心意嘅。
那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王是谁。
我哋当然知道呢个王系边个。
大卫嘛。
系大卫。
所以我们常常听到合神心意的王大卫。
所以我们经常听到的就是合神心意的王就是大卫。
但是我们要去知道合神心意是合什么心意啊。
但我们要知道合神心意是合什么的心意。
应该不是他灵修吧。
应该不是他灵修。
我们都会讲到他的灵修合神心意啦。
我们都会讲到他的灵修合神心意。
某些是合神心意没错啦。
那是某一些合到神心意是没错的。
但也有不少是不合神心意的。
那都有不少是不合神心意的。
对不对，他换了十条诫命换三条呢。
他十条诫命他犯了三条。
他犯了奸淫嘛。
他犯了奸淫。
他犯了杀人罪嘛。
他犯了杀人罪。
他犯了第十条侵占别人的太太嘛。
他犯了第十条就是贪恋别人的太太，
所以后面他会遭受到这么大的一些灾难哦，都跟这个有关系啊。
所以后面他会遭受到这么大的灾难，都是同这个有关系。
对不对？所以你说啊，大卫合神心意，我们都会把他趋向于他的灵修啦，他的那个作为哈、哦，不能够讲不好不对啦哈。
咁我哋都如果讲到大卫系合神心意，我哋都会系讲到佢嘅灵修嘅。
啊，确实他是一个有美好灵修的人嘛。
咁当然佢系一个有美好灵修嘅人。
但是重点应该不是在这里。
但系重点应该唔系喺呢一度。
啊，因为要有像大卫这样灵修的人，也不止大卫一个啦。
因为要好似大卫咁样灵修嘅，都唔净系得大卫一个、啊。
所以这个合神心意是独一的、唯一的。
所以呢个合神心意系独一、系唯一嘅。
神的心意，我们刚刚讲过嘛。
神的心意我们刚有讲到，
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就是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亚当破坏了，
亚当破坏咗，
现在神又拣选亚伯兰。
咁依家神又拣选咗亚伯兰，
所以神要选一个合他心意的人来建立这一个属神的国度在地上。
神要选立一个合佢心意嘅人嚟建立呢个属灵嘅国度。
诶，这是神的心意啦。
咁呢个系神嘅心意。
啊，所以他自己选啦。
所以佢自己拣。
扫罗没办法。
扫罗冇办法。
其他人都没办法。
其他人都冇办法。
所以他选立了一个合他心意的王。
所以佢要揾到一个合佢心意嘅人、啊。
这个王我们再往下看，就是扫罗，就是那个大卫嘛。
咁呢个王我哋再睇落去就系大卫。
那大卫真的完成了这个心意。
咁、啊、大卫系真系完成咗呢个心意。
我们看列王记上第四章。
我睇列王记上第。
列王记上第四章的二十节、二十一节。
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二节。
哦，我们读一下，二十节、二十一节。
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到第二十一节，犹大人和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都吃喝快乐。第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尼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
哦，这里就讲到对亚伯兰的应许，在这里应验了嘛？咁
呢度讲到话对亚伯兰嘅应验喺呢一度就应验咗啦。
他说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
就好似如同海边嘅沙一样咁多。
海边的沙，我们刚刚讲是属地的嘛，哈，属世的。
咁我哋啱讲到海边嘅沙系属地，系属世嘅，
是指着。啊，这个以这个亚伯拉罕呢，这个肉体的子后裔啦，哈。
咁系指住亚伯拉罕肉体嘅后裔。
啊，人民的应许应验啦。
人民嘅应许系应验咗。
那土地应验了没有呢？
土地应验咗未咧？
他说大河到腓尼士地，直到埃及边界，埃及河嘛，应验了嘛？
咁呢度讲到话，从大河腓尼士地去到埃及嘅边界，咁就应验咗啦。
那二十一节他所讲的是所罗门哦。
咁第十一节所讲到系所罗门。
我们称所罗门为和平的君王嘛，对不对？
我们称呼所罗门是和平的君王。
什么叫做和平的君王？
什么叫做和平的君王呢？
没有打过仗的啦。
就是没打过仗的。
没有打过仗哪来这一块土地啊？
没打过仗又哪里来这一块土地呢？
当然是他的爸爸打下来的天下嘛。
当然是他爸爸所打下来的天下。
那如果我们要知道他怎么他的那个土地有多大，你可以读撒母耳记下第八章。
我们想知道他的土地有多大，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下的第八章。
这一章称作这个大卫王朝，强盛的大卫王朝。
咁但系呢度呢张系叫做系强盛嘅大卫王朝。
啊，再跟这两节做一个类比，做一个对比。
咁你再从呢一度做一个比较。
这一块土地是大卫当王的时候所打下来的。
咁呢一块土地系大卫当王嘅时候所打落嚟嘅。
那你把这一节跟我们刚刚所读创世纪的十五章十八节到二十一节。
如果你将这一节和我们刚所读的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八到第十一节，
你做一个类比的时候，
你做一个类比的时候，
他就在回应神的应许了。
那他就在回应神的应许、
所以海边沙土地这么大，谁完成了？
所以海边的沙和这么大的土地是谁完成的呢？
大卫完成，
是大卫王朝。
所以神对亚伯兰应许的这一块土地的国度，
所以神对亚伯兰所应许这块土地的国度，
要建立在地上的这个国土，
要建立在这个地上的国土。
人民有多少像海边沙那样多，
人民有多少是好像海边的沙一样那么多？
大卫合神心意完成了，
大卫合神心意，所以就完成了、
所以才会耶利米书才会讲大卫的后裔，
所以耶米书才会讲到大卫的后裔、
要建立一个王、要兴起一个王，
要兴起一个王、
这个是属世的，
是属世的，
很重要的，
是很重要的。
那属世大卫王朝建立完之后呢，
那属世大卫 王朝建立完之后、
整个属世的国度就要怎么样往下掉了，
咁成个属世嘅国度就往下跌啦。
因为神在属世上已经完成了他的应许啦。
因为神喺属世上面已经完成咗佢嘅应许、
所以属世的国度的以色列或者是犹大，到最后一定是灭亡的。
所以属世嘅国度犹大同以色列去到最尾一定系会灭亡嘅。
这是肯定的啦。
呢个系肯定嘅。
这就像那个施洗约翰，
咁就好似施洗约翰
跟耶稣一样啦，
同埋耶稣一样。
所以当施洗约翰看到耶稣后，他讲一句话。
所以当施洗约翰见到耶稣之后，佢讲咗一句说话：
他必兴亡，他必兴盛，我必衰微。
佢必兴盛，我必衰微。
他自己知道，
佢自己知道。
哦，所以属世的以色列国，
所以属世嘅以色列国，
哦，神有对亚伯兰的应许，
神有对亚伯兰嘅应许，
所以应许已经完成了，
所以应许系已经完成。哦，
海边沙已经吃喝快乐了，
海边嘅沙已经系吃喝快乐。
现在第二个层面的属灵的国度，
咁呢个第二个层面属灵嘅国度，
也是要建立在属世上的，
亦都系要建立喺属世上面。
就由谁来完成？
咁由边个去完成呢？
哎，我们看那个第二个大卫，
我哋嚟睇第二个大卫，
由第二个大卫来完成啊，
由第二个大卫去，
所以要兴起一个王叫做大卫的嘛，
要兴起一个王叫做大卫。
啊，这个大卫是第二个大卫是谁呢？
咁第二个大卫系边个呢？
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一章，
我睇路加福音第一章，
路加福音第一章的第二节，第三十二节
啊，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二节。
三十二节，
路加福音第一章第三十二节，路加福音第一章三十二节，他要为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做大卫的位给他。
哦，这里就讲到耶稣要降生前，哦，
咁呢度讲到系耶稣要降生之前，
天使就向玛利亚显现嘛，
咁天使向玛利亚显现，
当时候玛利亚还没怀孕哦，
咁当时候玛利亚仲未怀孕。
三十一节就讲。
你
要怀孕生子，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做耶稣，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哦，所以还没怀孕，名字都取好了。
所以仲未怀孕的时候，名字已经取好了。
这个我们下一节课会讲到这个耶稣这个名字哈。
咁下一节我哋就会讲到耶稣呢一个名。
然后那个他要伟大，
咁佢要伟大，
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他要称为至高者的儿子。
然后后半段是最重要的，
后半段是最重要的。
所以路加福音它是接续了耶利米书的一个预言的一个延续，
所以路加福音是接着耶米书这个预言的延续。
他说主神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你又讲到话主神要将佢做大卫嘅位俾佢，
所以耶稣呢，他是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的，
所以耶稣系要坐喺大卫嘅宝座上面。
属世的大卫完成了属世神应许的国土，
咁属世嘅大卫就完成咗属世神应许嘅国度。
第二个坐在大卫宝座上的耶稣，他要完成属灵国度的应许。
咁第二个系喺呢个耶稣佢要完成呢一个属灵国度嘅应许，
这是两个国度。
咁呢个系两个嘅国度。
大卫呢，他所建立的国度为什么是属世的？
咁点解大卫所建立嘅国度系属世嘅呢？
因为他是流别人的血啦。
因为佢系流别人嘅血。
哦，那流了很多别人的血。
佢流咗好多其他人嘅血。
哦，所以他建立了属世的国度。
所以佢建立咗属世嘅国度。
耶稣要建立属灵的国度。
耶稣要建立属灵嘅国度。
他不是流别人的血啊。
佢唔系流其他人嘅血。
他是流自己的血。
佢系流自己嘅血。
流别人的血会有时间的结束。
佢有其他流其他人嘅血会有时间嘅结束。
因为是流别人的血而来的，
又是流其他人的血而来的。
但是流自己的血，它是成全了这个国度，它不会结束。
而流自己的血成全这个国度是不会结束的，
因为它是流自己的血，
因为它是流自己的血。
这是一样是血，但是不同的血的来源。
咁呢个系一样嘅血，但系唔同嘅血嘅来源。
哦，所以大卫所建立的强盛王国一定会结束。
所以大卫所建立强盛嘅王下一定会结束。
因为他是流别人的血，
因为他是流其他人的血。
他流自己的血呢？耶稣流自己的血呢？
耶稣流了自己的血，
会延续到永永远远，
要延续到永永远远。
啊，所以今天我们在信仰上，
所以今日我哋喺信仰上面，
不要试着要去流别人的血啦，
唔好成日试住去流其他人的血。
你即使因为流别人的血然后得到好处，
如果你因为流其他人的血而得到好处，
也会结束，
亦都会结束。
我们要懂得饶恕牺牲，
我哋要懂得饶恕牺牲，
像耶稣一样，
就好似耶稣一样，
我们才能够延续到永永远远。
我哋先可以延续到永永远远。
我们现在所进入的这个属灵国度，
我哋而家所进入到呢个属灵嘅国度，
是耶稣所流自己的血而建立的，
系耶稣所流自己嘅血建立嘅。
所以我们在这个国度当中是要流自己的血
啊。我哋喺呢个国度，我哋要流自己嘅血，
不要再去尝试要流别人的血伤害别人。
我哋唔好尝试去流其他人嘅血伤害其他人。
我们宁可流自己的血。
我哋宁可流自己嘅血，
这个血才能够直到永永远远。
咁呢个血先可以系直到永永远远。
第二个大卫就耶稣啦。
所以第二个系大卫，这个大卫系耶稣。
这个位置是主神给他的。
咁呢个位置系主神俾佢嘅。
所以耶稣来要建立一个属神属灵的国度在地上。
所以耶稣嚟系要建立一个属世属灵嘅国度喺地上面、
哦。所以你看主耶稣开始在传福音嘅时候，
所以我哋叫耶稣开始传福音嘅时候、
哦，就是要建立啊他的国度嘛，
就系要建立佢嘅国度。
所以你看主耶稣在传福音嘅时候，
所以我哋见主耶稣喺传福音嘅时候、
哦，他教导我们祷告啊，
佢教导我哋点去祷告。
我看马太福音第六章，
我哋喺马太福音第六章。
看第十节，
第十节，路加福音第六，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十节，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好啊，愿你的国降临啊！哈，
愿你的国降临
啊！这个国是什么国呢？
咁呢个国系乜嘢国呢？
就是能够行神旨意的，
就系可以行神旨意嘅。
诶，所以神的国要降临，
所以神的国要降临。
哦，啊，神的国降临了没有呢？
咁神的国降临咗未呢、哦？
如果我们读启示录二十一章，
我哋睇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你就看到神的国从天而降。
我叫神的国系从天而降。哦、
所以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二章，他不是在讲将来的天国啦。
所以启示录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唔系讲紧将来嘅天国，
他在讲教会，
系讲紧教会，
讲这个国度。
佢讲紧呢个国度、哦。
所以耶稣在传福音一开始就讲，我们要祷告。
所以耶稣传福音的时候就讲我们要祷告、
哦、让神的国降临，
让神的国降临。
什么叫神的国降临？
什么叫神的国降临？
行神的旨意的地方，
是神行旨意的地方、
哦、所以神的国一定是行神的旨意，
所以神的国一定是行神的旨意、
啊、如果行人的旨意就不是神的国，
如果是行人的旨意就不是神的国、
哦啊、教会是神的国，
那教会是人神的国、
你怎么知道这是神的国？
那你怎么知道这个是神的国、
啊、用什么来做见证？
那用什么去做见证呢？
耶稣说神的国是行神的旨意啊！
耶稣讲到神的国是行神的旨意。
如果不行神的旨意，不照圣经来的啊，就不是神的国。
如果唔行神的旨意，唔跟照圣经嘅话，就唔系神的国。
那耶稣来就是要建立这个国啊！
耶稣来就要建立呢一个国、
哦，所以他一直在传福音嘛。
所以佢一直喺度传福音。
然后到了被抓的时候，
咁去到佢被人捉嘅时候，
啊，我们看那个约翰福音十八章，
我哋睇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约翰福音十八章，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我们看三十三到三十七节哈，
三十三到第三十七节，
这个我太长了，这个是指着耶稣被抓被比拉多审问的时候，
咁又讲住主耶稣被人捉被比拉多审问嘅时候，
比拉多问他，
咁比拉多问佢，
你是王吗？
你系咪王咧？
他说我是啊，
佢话我系啊。
我为此而来到世间嘛，
我为此而来到世界、
哦、我特为真理做见证嘛，
我特意为真理去做见证，
但是我的国不属世界，
但我的国是不属于世界、哦、
我的国若属世界，
我的国若是属于世界，
必有兵为我打仗，
必有兵为我打仗，
但是我的国不属世界，
但我的国是不属于世界。
这是比拉多询问耶稣的时候，
这个是比拉多询问出、
哎、主耶稣在这边的宣告，
比拉多问耶稣的时候，耶稣的宣告，
我的国不属世界，
我的国不属世界，
属世界的就有刀兵，
属世界的就有刀兵，
就会流别人的血，
就会流其他人的血，
我的国不属世界，是属灵的，
我的国不属世界，是属灵的，
没有刀兵，
没有刀兵、
哎、没有流别人的血，
没有流其他人的血，
没有流别人什么立国，
那没有流其他人的血怎么立
国，流耶稣自己的血嘛，
由基督耶稣基督者的血、
哦、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
所以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面、
哎、就是因为他要当王，
就是因为他要当王、
哦、要流血，
要流血，
本来国度是要流别人的血来建立，
本身国度要流其他的人来，
那是属世的属地的，
但是属世属地的，
但是耶稣要建立属灵的，不是这个世界的，
但是神要耶稣要建立属灵，不是这个世界，
依然要牺牲要流血，
依然是要牺牲要流血，
所以他流自己的血，
所以他流了自己的血，
所以他才会讲说诶，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
所以他才会说都说我的国是不属于这个世界，
因为没有流一滴属世人的血，
因为没有流一滴属世人的血，
这个是属灵的国，
那这个就是属灵的国、
哦、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那这个属灵的国在哪里？
那这个属灵的国在哪里呢？
我们看那个启示录第一章，
我们看启示录第一章，
启示录的第一章，
启示录第一章
第五节第六节，
第五到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第五到第六节，第五节， 并那诚实作见证的从死里首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有恩为平安归于你们，他与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第六节，又使我们成为国民，作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权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啊，这里在讲说，耶稣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
咁呢度讲到耶稣爱我哋，用我哋自己嘅血使我哋，用佢自己嘅血使我哋脱离罪恶。
啊，然后第二节讲，又使我们成为国民。
啊，头次讲到话，又使我哋成为国民。
啊，这个如果我们有兴趣去查一下这个国民哈，
如果你有兴趣去查一下呢个国民，
英文的也可以啦哈，
咁英文嘅都可以。
啊，如果你有兴趣到我们教会所开发的 Rema，
如果你有兴趣去到我哋教会所开发嘅呢个瑞玛，
其实这个原文是国度，英文也是国度。
咁其实原文系国度，英文都系国度。
啊，国度从哪里建立的？
咁国度喺边度建立嘅咧？
他说是用自己的血啦，
系讲到用自己嘅血。
哦，这里特别强调自己的血，
呢度特别讲到系自己嘅血。
啊，就使我们成为国度，
就使我哋成为国度。
再看第五章，
第五章，
第五章第九节，
第五章第九节
到第十节，
第十节到第十节。第五章第九到第十节，第九节，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第十节，又叫他们成为国民，作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掌执掌王权。
啊，这里跟刚刚第一章讲的雷同啊，
咁呢一度同啱啱第一章所讲嘅系雷同。
用自己的血，
用自己嘅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
从各族、各方、各国、各民又都中买了人来，
叫他们成为国度，
叫佢哋成为国度。
要注意的就是各族、各方，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咁要注重嘅就系各族、各方、各民、各国。
所以这个属灵的国度是不分国界的，不分属世国界的。
所以呢个属灵嘅国度系唔分国界嘅。
只要你是神所创造的人，
只要你系神所创造嘅人，
都能够归到这个国度里面，
都可以归到呢个国度入边。
我们再看二十章，
再睇第二十章
第六节，
第六节。继续第十章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作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啊，这里讲到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又讲到要同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啊，这个一千年，我们现在就是哦。
咁呢一千年，我哋依家就已经系啦。
我们没有时间解释这个啦。我们现在就一千年。一千年当中的
了，我们现在就在这一千年当中的，
不是另外 在一千年没有了，这个世界会末了了，
那不是这个另外一千年的，没有，因为世界已经没了了。
这是千年王国论里面的，
那这个是千年王国论里面的。
这一节我要讲的是我们要一同作王，
那你又说到我们要一同作王，
你没有国哪有王啊，
那你没有国又哪里有王，
有国才有王嘛，
有国才有王。
所以这里也是在讲国度，
所以这里也是讲到国度，
国度已经在一千年的国度里面，我们现在就是啊。
咁呢个国度喺一千年嘅国度入边，我哋依家已经系啦。
啊，再看二十二章，
就喺二十二章，
二十二章的第五节，
二十二章第五节，继续第二十二章第五节，不再有黑夜日，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耶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
啊，这里又讲到要作王，
又讲到要作王，
直到永永远远，
直到永永远远。
啊，所以没有结束，
所以是不会结束的。
有王是因为有国，
有王是因为有国，
所以这里也是在讲国度。
所以这里都是讲国度。
那你看，我们从创世纪哈，
我哋由创世纪开始睇，
一直到这个启示录啊，
一直去到启示录，
都是国度贯穿的，
亦都系国度去贯穿嘅。
从亚当夏娃被造，
由亚当夏娃被造，
一直到这个世界末了，
一直去到呢个世界末了，
都是国度贯穿整个整个那个圣经啦。
咁都系国度去贯穿成个事情嘅，
只是这国度有两个层面，
即系国度有两个层面，
一个是属世亚伯兰后裔所建立的。以色列王朝，
咁呢个系属一个系属世亚伯拉罕后裔所建立嘅王朝。
啊，这个是大卫王所成就合神心意，在这个地方。
咁呢个系大卫王所成就合神心意嘅地方。
啊，都是按照神的计划进行，所以 大卫 成就了。
咁都系按照神嘅计划嘅，所以大卫系成就咗神嘅计划。
那第二个合神心意也是大卫。
咁第二个合神心意都系大卫，
就是耶稣基督，
都系耶稣基督。
路加福音就讲这个嘛，
咁路加福音就讲到呢、这个。
然后他也要在地上建立一个跟属世大卫王所建立的王朝不一样的。
咁佢要建立喺佢要喺地上面建立一个同地上面嘅呢一个王权唔一样嘅，大卫所建立嘅呢一个道唔一样嘅。
而这个国它不属这个世界，
咁佢呢个国度系唔属于呢个世界，
不属世界就属灵的嘛。
咁唔属于呢个世界就系属灵嘅。
哦，所以它没有世界的土地的一个规范，
所以佢冇世界土地上土地嘅呢个规范。
但是它建立一个属灵的国度，
但佢建立咗一个属灵嘅国度。
哦，啊，这个国度就是一直到启示录完成啦。
咁呢个国度一直去到启示录就完成咗啦。
哦，所以二十一章那边就讲神的造幕在人间嘛。
所以讲到第十一章讲到神的造物在人间、哦、
所以二十一章在讲这个神的造物的一个内涵是什么。
咁第二十一章都讲到神的这个造物的内涵是什么、哦、
如果我们了解二十一章再来看看我们教会、哦哎、完全吻合。
咁如果我们了解二十一章之后再来看我们教会是完全的吻合、哦、
那启示里面所讲的国度还有从创世一直讲来的国度属灵的国度在哪里。
咁启示录所讲嘅国度同埋创世纪一章所讲嘅国度喺边一度呢？
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八节。
我哋睇《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第二十八节，圣灵立你们作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啊，这里就讲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咁呢度系讲到用自己嘅血所买来嘅、
哦。这个跟那个那个约翰福音所讲的，还有启示录所讲的是一样的哦。
咁呢个同约翰福音同埋启示录所讲到嘅系一样嘅。
但是约翰福音里面讲的是国嘛。
咁但系约翰福音所讲到嘅系一个国，
启示里面所讲的也是国嘛。
咁启示所讲到嘅都系一个国，
但是使徒行传就讲什么？
但使徒行传就讲乜嘢咧？
神的教会，
神嘅教会。
所以神的教会就是圣经当中所讲的贯穿的国度啦。
咁神嘅教会就系圣经所讲到贯穿嘅国度。
哦，所以肉体上的属世的以色列国已经完成了。
所以肉体属世的以色列国是已经完成了。
再来耶稣所要建立属灵的国度就是教会。
那再来耶稣所要建立属灵的国度就是教会。
因为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啊。
这个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哦。所以教会就是第二个大卫所建立的国度啦。
所以教会就是第二个 所建立的国度。
但是这个国度是要用耶稣的血买来的哦。
但这个国度是用耶稣的血买来的。
哦，不是所有信耶稣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哦。
不是所有信耶稣的教会都是神的教会。
一定要有耶稣的血买来。
一定要有耶稣的血买来。
因为国度要流血啦。
因为国度要流血。
你不是流别人的血就流自己的血。
你不是流其他人的血就是流自己的血。
没有血就没有国度。
没有血就没有国度。
哦，所以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
所以教会是不是神的教会？
不是看这个教会历史有多悠久，
唔系睇呢个教会嘅历史有几悠久，
也不是看这个教会到底人数有多少，
亦都唔系睇呢个教会到底人数有多
少，人才在哪里，
人喺边度，
这个都不是，
亦都唔系。
圣经给我们的应许是什么？
圣经俾我哋嘅应许系乜嘢咧？
神的教会是用他自己的血所买来的，
神嘅教会系用佢自己嘅血所买嚟嘅。
那血在哪里呀、啊？
咁血喺边度？
我们看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我哋睇约翰一书第五章。
约翰一书的第五章，
约翰书第五章
啊，第六节，
第六节，约翰书第五章第六节，这藉着水和血而来，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
啊。第七节，
第七节，并且有圣灵作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好，这里有讲，你怎么知道水里面有血啊？
咁你点知道水入边系有血嘅咧？
诶，不是你说有就有，我说有就有。
唔系你话同我话有系有嘅，
要有见证啊，
系有见证。
这个见证就是圣灵啦、
啊。这个见证就系圣
灵，因为圣灵就真理。
因为圣灵就是真理，
有真理才有圣灵，
有真理才会有圣灵，
有圣灵才能够明白真理，
有圣灵才会明白真理，
这是一体两面的，分不开的。
咁呢个一体两面是分不开的、
哦、所以这两这个真理跟圣灵是一起的，
所以真理同埋圣灵是一起的、
哦、那只有圣灵才能够见证这水里面的血，
所以只有圣灵才可以建立这个水入边的血。
哦，所以
才可以见证这个水入边的血。
没有圣灵就没有见证，
所以没有圣灵就没有见证，
没有见证就没有血。
冇见证就冇血，
所以即使他 受洗了几百次没有用了。
所以就算他受洗了几百次都是没用的。
因为没有血不能够建立属灵的国度。
因为没有血是不建立不到属灵的国度、哦。
所以在教会里面。
所以在教会里面。
真理圣灵是见证者。
真理和圣灵都是见证者、哦。
没有真理圣灵就没有见证。
没有真理没有圣灵就没有见证。
那顶多是你自己的见证、啊。
那顶多是你自己的见证。
你自己的见证是不算数的。
你自己的见证是不算数的、哦。
至少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子。
至少圣经的真理不是这样、哦。
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我们再回来看这个救主的预言。
所以我们看耶利米书，所以再看回来这个救主的预言。
他、哦、这个就是大卫的公义的苗裔。
那这个就是大卫公义的苗裔。
他是指着耶稣基督。
他是指着耶稣基督。
大卫王，
大卫王
是指着第二个大卫耶稣基督，
是指住第二个大卫耶稣基督、哦。
所以我们再回去看那个四福音的时候，
所以我们再睇翻嚟四福音的时候、
啊，你会更清楚，
我哋会更加清楚。
当耶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当耶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为什么众人都喊着说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
点解众人都会喺度喊住话系大卫嘅子孙耶稣基督咧？哎
呀，为什么？
点解咧？
因为大卫和神心意建立了属世的国度，
因为大卫和神心意建立了属世的国度、
啊、那有一个第二个大卫也是大卫的子孙，
第二个大卫都是大卫的子孙，
他会来建立第二个属灵的国度，
他会去建立第二个属灵的国度，
而这个属世跟属灵的国度，
那这个属世和属灵的国度
不是恰巧，
不是刚刚好的。
我们又回到创世纪的第一章，创世纪的十二章，
我们要再看回来创世纪第十二章。
你看神在拣选亚伯兰的时候就已经讲了、
啊、我们看到神在拣选亚伯兰的时候
就已经讲了，要成为大国，
要成为大国，
一则属世的以色列国，
是属世的以色列，一个是属世的以色列国，
一则能够让万族得福的属灵的以色列国，
咁另外一个就系可以让万族得福属灵嘅以色列国。
早早还没有发生这些事情前，神拣选亚伯兰就已经讲好了。
咁就系早早系未发生呢啲事嘅时候，神拣选亚伯兰嘅时候就已经讲咗噶。
所以圣经真是奇妙，
所以圣经系真系奇妙嘅，
是神所默示嘅，
系神所默示嘅。
啊，耶利米书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的中间来谈到这件事情。
咁耶米书就喺呢两件事嘅中间去讲到呢件事。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现在先来休息一下，
一起默祷，
一起默祷。